那敏轩，你有发现我们这个礼拜
没有上新的？
或者应该讲上个礼拜没有上新的吗？
对啊，
跟你讲，理由超级白痴的。其实我有音档，但是因为我上个礼拜，我通常都是去台北的时候剪片，剪直播，然后在礼拜一的中午上我们的 podcast 嘛。就我这次很兴高采烈的上台北的时候啊，就觉得奇怪，怎么背包那么轻？然后就发现啊，
你没带电脑。
哎，我完全没带电脑，而且重点是我有带什么？我有带充电线。哦，完全
毫无用处的充电线。
对，没错。我就拿着充电线，然后问题是我人已经在高铁站。
那、啊、怎么办？
没办法，只好放弃剪辑。
难怪你那个你的串有 po 说你又忘了什么东西，很崩溃、哦。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电脑是真的崩溃了。我之
前、哦、有另外一件事、哦，
对，我之前因为我通常就是背一个包包而已，所以那个我很多时候一些，例如说要带去台北的东西啊，我就会很习惯的拿一个袋子，例如说纸袋。或通常是纸袋啦，里面装东西、然后有时候高铁车还没来的时候，你不会去那个月台嘛，我会坐在候车大厅，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拿钱包出来，你就把袋子放下来，
对，
然后付完钱就忘记了、
东西就放在那，
所以我连续三次，连续不是讲三个礼拜，因为他我中间有出国玩嘛，但是每一周我都在高铁忘了东西。
唯一印象最深刻的都是记得你没有带家里钥匙这件事情。
不知道我的大脑容量好像没有办法记得这些很琐碎的事情，所以你知道最好笑的事情是因为前两次高铁我们东西掉了之后啊，我去拿的时候啊，都是同一个站务员
哦，真的。
然后我就在想说，完了，我这礼拜去如果是同一个的话，
很尴尬吗？
对，我会想说他会不会说啊，又是这个人，又是这个身份证字号。
你怎么样？搞不好人家航站情缘。
男生我才不要。
你不要，搞不好人家要啊。
啊，你说的对，不好意思。
是
不
是，不
好意思。然后那个这礼拜去的时候就呼，不是同一个人，我就心里放了一口，放松了，你知道，直接放松一口气。
这个人到底是有多强，一直问，等下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一直问我要在那里。
而且你知道，我明明每次都有提醒自己 ,OK, 等一下要。记得拿袋子，
然后还是会忘记。
然后我通常如果有带上高铁的、就不会忘记，因为有时候我们还会放在高铁上面嘛，对不对？所以放上去的、那个我都不会忘记。可我通常都是在候车的时候袋子一放下来，我就忘记它。
所以表示放在上面你比较有那个警觉心，放在旁边你就懂很放松的感觉，就忘
了。对啊，觉得尤其是你又例如说买了饮料或什么之类的，然后
很多东
西要搭车，然后就边拿着饮料边拿着手机，然后你就没有手拿袋子。
你很适合把东西勾在身上，你放下来的时候你只能这样放下，你不能离开你的身体，然后你站起来就一起拎起来。
所以你知道讲到这的时候，我这样去上礼拜去日本玩的时候啊，我就挂在背包上面啊，我发现超级好用。
哦，你把所有东西都勾在包包上吗？
就是我买那个，它那个其实是那个包包啊，它是给就是育儿用的，所以它有可以额外买钩子，它其实原本是绑在婴儿车上面，然后你可以把包包勾在婴儿车上，
然后就
你
拿来把东西，
我拿来放在那个，我把它绑在那个背包的两边。直接勾，你知道勾什么、电风扇。勾袋子。哦，超级方便。
你那样看起来很像流浪汉，对不对？
没关系，无所谓。好，那欢迎大家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的是跟骨折相关的议题。因为昨天有一个很惊人的新闻嘛，对，是敏轩你跟我讲的时候我才知道的。
对，
昨天在新北市
对
有
在板桥
有一个天降冷气的一个问题。
对，
那我那时候敏轩跟我讲完之后啊，我就有去看了一下那个新闻。然后后来其实是有影片有被发到网络上，
我不敢看，你有看吗？
建议大家不要看。
你有看吗？
我有看
啊。怎么样？
没有，其实那个速度太快，你其实根本看不出来。
哦，看不出来。
对，你其实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你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看吗？跟上次那个被刺一样，建议。
对对对对对，建议大家不要看。有很多东西不要看会比较好。
我觉得后面有一点余韵，是不是？
对，因为不应该这样讲。就这个东西看了对你的人生没什么帮助。
对，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看，我就是媒体的一个受害者。
你就是把它点，忍不住点进去看。
对，忍不住想要进去看当下的情况。
所以其实它没有像上次我说的那个就是杀人那个那么恐怖。
没有没有那么恐怖，因为那个太长了，这个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就没有。
你看像 网络上有一些那种，你看那种匿名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会发留一些很不负责任的言论。
对，
有一些人在检讨这个死者的姐姐，
检讨他在滑手机是吗？
不是，就是怎么会就是妹妹在旁边，然后就是还以为她晕倒。
哈，什么意思？
哦，就是那新闻有报，就是他掉下来的时候，然后他姐姐原本在好像是在用手机嘛，然后以为妹妹是晕倒，然后靠近一看才发现已经就是没有生命迹象，然后他直接帮他做 CPR。然后有人现在在检讨说，哦，他这样走，
对啊，
有人现在检讨说，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么没有关系妹妹？
怎么会没有关系？
然后第二个是他说这样掉下来的时候，可能身上有地方都变形了，你怎么可以直接做 CPR
啊？不然怎么办？
对啊，欸，干，这些人真的是讲话没经过大脑。
对啊，
先讲啦，今天你的亲人真的在你身边死亡的时候，就算他已经明显有死亡了，
你
还
是
会尝试要救他。
对啊，这是人之常，这是正常的事情。
至少我觉得比较这次事件里面非常值得应该要讲表扬吗？是刚好路边有两位护理师有加入帮忙做 CPR。
嗯，
因为你知道这个情况之下，就他是被冷气从上面砸到，
他的样子是会让人家不太敢靠近，
应该会，而且一定会有很多的地方，应该不是只有双脚骨折，一定还是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变形。
对，
你在这个状态之下要很勇敢的帮这个人做 CPR， 其实勇气很大。
对，
因为就像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一些台湾一些车祸什么事故啊，人家不会上去帮忙，因为有些时候这些人会反咬你一口。
哦，对， 对， 对对对。
CPR 的时候，你知道，特别是在紧急的状态之下 ，CPR 是很容易会造成胸肋骨的受伤的。
对，这是有风险的。
先救起来
再说，
比骨折还要重要。
没错。
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你知道吗？有一些真的那种比较无良的家属，可能就会反过来咬你说，就是因为你做这个才弄死我的女儿或儿子的。哦，所以这两位护理师其实非常非常伟大，他们是真的有就是要去救人的这个心态。
嗯，
那我刚才讲到这边，哦，对，然后所以那个影片其实它一瞬间就结束了。
对，
因为那个掉下来啊，基本上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聊到潜水艇吗？
对，
它那个是一瞬间的事情，
它也有点像是之前台中捷运那个掉下来的事情一样。
对，
就是一瞬间的事，
因为这个事情就发生的太突然，
嗯，
如果当下没有立即死亡的话，那一定会非常痛苦。我们只能先讲一下，
嗯，对，
因为你看在新闻报道里面，他其实是双腿骨折，所以想想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冲击的物体从你的正上方这样压下来，
它就有点像是那个保特瓶，你把它垂直压扁那种状态，嗯，但是因为头的部分下来应该是歪去旁边，所以是从身体这样压下来，
或者是应该这样讲，我们的脊椎是有弹性的，所以这样压下来，最后落在了双脚的大腿骨上，所以才会出现双腿的骨折嘛。
嗯，
所以就会叫大家不要去看影片，因为如果你用慢动作去看影片的话，你会看到很恐怖的东西，
就是有人这样咔咔咔咔咔这样。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我台湾公安议题嘛，像你刚刚提到的台中之前的事情也是这样。
对啊，这个也是。
所以大家网络上就在讨论嘛，很多人就在讲说，就是因为台湾人贪小便宜，所以才会发生这个事情。
贪小便宜吗？
对吧，因为安全的施工时间比较长，价格比较贵。
哦，对。
然后这个时候要先讲一下我朋友讲的知名的名言的。
对。
奇怪啊，就坏的都台湾人，好的都中华民国人，干，这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先讲一下，我不觉得是台湾人贪小便宜的问题啦。
嗯，
我的话就是华国人贪小便宜的问题。
这个事情应该不是，这种贪小便宜的行为应该不是只有在华国人这样吧。我觉得只要是人都会耶。
那我可这个就是一个公民基本教育素养的问题。
嗯，
对对，为什么我们会很羡慕跟喜欢日本？
因为日本对这件事情做得非常，
你看他们的工地其实是非常的干净整洁，
就是一定要戴安全帽。
那我最近有朋友他们的健身房，对，他们健身房快要开幕了，
嗯，
然后他就写那个工班其实跟他们合作很久了，然后他就拍现场，嗯，然后跟他们合作这个工班啊，走的时候现场不会有任何的垃圾，连灰尘都不会，
超赞，
对啊，那应该这样子才对啊，你其实是要维护一个你的工作环境才对。那在台湾甚至其实你如果看的话，前一阵子香港也有，他们就会 po 那种要以前的那种香港在那种大繁荣起飞建造时候的照片，很多的工人为了方便
他会在那里尿尿啊，然后在
那
边大小便啊。
哦，那个，环境的问题
吗？对啊，
安全的问题。
哪一方面？
因为其实理论上你在高空作业的时候要用安全锁。
对，
那你的安全锁不可能是挂上去就直接用，
对，
你移动的时候它就像是你在做那种攀岩的那个
它要可以
一样，你到一个位置以后你要拿下来挂另一个理论上应该这样，你挂了安全锁以后移动、嗯、到下一个点的时候你要拿另外一条安全锁挂了、
嗯、
再把这条安全锁拆下来然后再移动、
嗯、
那就会有一些老师傅就跟你说啊，那个菜鸟才用这个东西，我做了几十年都没事。那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工地意外在台湾非常非常多，
嗯，
哦，只是这次刚好是东西掉下来而不是人掉下来。
之前就有相关，反正以像这一次的事情就造成网上一些讨论，然后我看到有人说下面就有人 po 了一个影片，那个师傅正在安装冷气，他是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嗯、
拉在扛就是墙外在弄、嗯、他就说这是师傅还没掉下来之前画面。
哇、wow, 对啊，所
以有掉下来，
不是不会掉下来，是你只是运气有没有到那里而已。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你看我们之前讲过运气，对不对？
对，
很多东西是可以避免的。
嗯，
你要去赌你的运气真的好的话，那就会有这些问题产生。
对，
所以那我觉得讲贪小便宜这件事情啊，就不是这么的中肯啦，应该这样讲、
嗯、
因为大家都没有想过有些时候是因为低价强势的问题啊。
哦对啊，
你知道在高空作业的时候理论上你要用吊车嘛。
对。
你也可以不用吊车啊。
嗯。
可能就工钱差一万五千一万这样子。
嗯嗯。
对不对、
嗯嗯、
另外一个是业主的问题嘛。那就讲这是法规的问题了。
对啊。
如果这些业主都想要用低价强势的话，或者是应该这样讲好了，能够好好的遵照法规的这些业主，他没有人要跟他去
做生意，
做生意的话，那当然就会变成这样子、啊，就跟我们的骑楼很多东西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像之前啊，这个就看我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就被他说我是民进党侧翼？之前林佳龙在当台中市长的时候，曾经有做过一部分的骑楼净空。
哦，他有做过是不是？哦、
他有曾经做过，
然后
怎样
被骂翻、
啊所以选？所以选不上嘛？
对啊，
对
对被骂翻了吧？
你看台北市当初在骑楼机车全面退出骑楼的政策的时候，干也是被干翻了、
啊。那时候是谁啊？
陈水扁或马英九、
哦、
我忘记是谁了，可是原本例如说最明显有感的地方就是台北车站的南洋街、
嗯、
原本骑楼是塞爆的、啊、它现在还是塞爆，只是不是骑楼塞爆，是外面的停车格而已，可是把骑楼还给人民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那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会去投给那些没有办法支持这件事的人，所以台湾的交通路权才会有问题。
对
对，那现在问题就在台湾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很烂，问题是大家容易选择更烂的，那我们也没办法。像我现在推婴儿车就更有感。
对啊，你现在几乎不敢推他在路上走吧？
哦、我从来没有推过我们家的婴儿车，
我从来没看过你
推。真的，对，我们有买了一台战车，就是大台的，我完全没有推在路上过。
好像只有看我只看过战车一次还两次，
就它更小的时候是需要躺下来的时候，现在真的没有。
现在你都把它抱在身上啊？
你想看，如果骑楼是净空的话，那根本不可能发生冷气掉下来这个问题啊。
嗯。
对不对？这些人根本不需要站到路上面去啊。
嗯，不过他是在那个没
公车站牌。
对 啊,
啊。可是如果我们的公车站的设计是好的话，嗯、那其实不见得你一定要站在外面等。哎，外面很热哎、欸。
其实总之就是环环相扣啦，
对，它其实是全部都是一起的一个。
对啊，
如果讲的相怨一点，就是这个是叫历史共业。
对，
但是没有办法，大部分人都还是自私的啦。对，像那个骑楼这样结束以后啊。嗯，那个所有的人又开始把车停回自己的骑楼上面，还有恶质一点的会把骑楼直接封起来，
很多，
因为骑楼的确在那个产权上面
是自己的，
是属于地主的，没有错，可是它是属于应该要开放给公共的部分，那这个就看公权力要不要介入而已啊。
嗯，
这种东西啊，比我们在讲那种交通的改进，因为像台中之前不是发生很多次这种事情，
对啊，
这种东西比交通的改进更容易啊。
嗯，
交通的改进你可能还会牵扯到红绿灯啊、标线等等。骑楼这个东西完全就是要不要严格取缔跟立法而已嘛。那我们会不会需要一个更好的台湾的话，那就看现在在台湾有投票权的人要怎么选择。
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哦。
好，那回到骨折的部分啊，这次他看的是一个股两边的大腿骨骨折的部分、
嗯。
大腿骨骨折啊，为什么会想要特别聊这件事情，是因为大腿骨骨折是老年人事故死亡的第二名。
嗯、第一名吗？
第二名，第二名。
第二名。
对，我前一阵子在我自己的 IG 上面有发文。诶、嗯欸、不是。那个是 ,sorry, 是在那个动作实验室，
嗯，
有发文嘛、
嗯？
他是第二名、嗯，你知道第一名是什么吗？
什么？
第一名就是交通事故。 所以对于台湾老年人来说，两件事情最严重，第一名交通事故，第二名叫做跌倒。
我觉得交通事故有一部分是台湾有一些老年人真的很老了，反应不及，还是要骑车跟开车的时候真的很可怕。
嗯，
就我有时候常常在路上开车开一开，然后就会看到有一台一个阿嬷骑着脚踏车或者骑着脚摩托车一直往路中间移过来，你知道我超级害怕。
所以应该这样，并不是老年人不行，而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看你不觉得很怪吗？我们物理治疗师执照、嗯、你要每几年要有教育学分你才能更新，
对，
为什么驾照不用更新？哎、欸，这件事情很恐怖、欸、
之前是不是有说要改成70岁
然后
再考一次，对不对？
然后被骂
被骂哦，
是吧？
哎，
你凭什么剥夺我开车权？台湾的驾照已经这么好考了，
嗯，
你最近有，我最近看到人家在讲那个志祺跟某一个 YouTuber 吧，反正他们就是回去再考一次驾训班，然后就是直接去考一次那个驾照，志祺拿到负288分啊！
到底是多烂可以考到负满？
我们的驾训班跟实际道路的情况差太多了，而且很多人一出来以后啊，表示什么？法规根本没有用嘛，你考的时候是这样填，你开车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做。
对
啊，那第二名是跌倒，跌倒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可以预防的。
嗯，
对，你说交通事故啊，在外面，你看像这是冷气掉下来，你没有办法预防，
这是意外，像我们上次讲脚踝扭伤那个一样嘛，就是个意外。
对对对对，可是跌倒是完完全全可以预防的。
对
对，所以在我的那个文章里面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动作实验室的 IG 看，里面有讲到几个重要的关键。那当然不只是这些测试啦，只是有一些不同的组织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建议。
嗯，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单脚站，对不对？单脚站有没有讲过？单脚站没有办法超过三秒的话，跌倒的几率就很高，不限年龄。
嗯，
所以老人家有没有办法单脚站会取决于他的肌力，他的肌耐力，
他的反应力，
反应没有错，
还有眼睛的部分也是吧、嗯、
所以为什么在这种高龄化的社会里面，物理治疗师能够第一线的来协助这些老年人是更重要的。对，你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能不能够安全的执行训练的情况之下、
嗯、
那就会变成两种，一种是这些人直接训练运气很好他没事而且变得更健康，
对，
另外一些是这些人可能就像我们接触到很多开始运动反而不舒服的人一样，他可能运动了更不舒服，然后反而开始越来越不运动。
嗯，
那以台湾来说，运动老人的比例实在太低太低了，
太低了太低了，
所以跌倒的情况才这么严重。
他们有一群人都觉得花钱去运动是浪费钱，所以他们都只会去操场
走
路。你问十个老人，有十一个都会告诉你，我有去运动啊，去操场走路。
那你知道，有走总比没走好。
对啦，
那先讲一下，走路本身也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动作。走路其实是反复的单脚站啊。
对。
所以你的单脚站能力有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容易造成这样子摔倒的风险。
嗯，
那老人家摔倒的风险里面最容易造成死亡的就是大
腿
骨的
骨
折。
嗯，
之前我不知道我们在节目上面聊过，我住的台北的社区里面，之前上楼上有一个阿嬷，然后阿嬷就是我、那阿嬷就是每天都很健康出门运动、嗯、然后有一次她在家里不小心摔倒大腿骨骨折，然后她就坐轮椅，好了以后他还是没有站起来，然后最后他一年之内就直接过世了、嗯、对，那他过我因为当然我们也不是他的亲人，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过世的、嗯、可是你从他没有活动以后你知道，当你年纪越来越大，你越不活动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机能是会退化的非常非常快速的。
对、
哦、所以这样一个骨的骨折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致命性的伤害，
对，
可是它容易造成
它的算是后遗症吗？还是副作用太多？
最大问题就是像你最近不是有做一个阿嬷是膝盖的
哦，对啊，
他问题是在就算好了，他们不见得能够敢去用
他，太害怕了、
哦、害怕
他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那只脚不能用不敢用。你有那天后来我带他，你看我已经完全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
是用、就
是、把他带过去，
我就是用抱的把他压过去、啊、后来他就比较敢了，就有好一点，
对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你一定也有听过有一些老年人在接受了手术之后，例如说膝关节置换手术之后反而没办法走路了。
对，
一定会有这些人，
有很多，
他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
这是突破不了他的心理。
对，可是这个东西啊，对于一些医师来说，他的结构上没问题，接下来已经不是他
们要负的责任了，就不干他
们
的事
了。
对、
嗯、像我最近接的一个阿嬷也是嘛、
嗯、
他是摔倒，
嗯，
膝盖骨骨折，
嗯，
膝盖骨骨折以后，他去看了以后啊，然后医生全部帮他看了以后说：“哎、欸，你这个其实不严重，就不要动，休息就好。”然后他是一月的时候骨折，
今年一月。
哦，他上礼拜过了，哎，这礼拜我忘记了，这礼拜上，应该这礼拜啊，对对，上礼拜。
你上礼拜在日本，你看到的是日本的阿嬷。
他这礼拜来的时候啊，他膝盖没有办法弯超过90度，哎。
哈？
嗯。
他，你知道你这一班是第一次看他，
对，第一次看他
没办法弯超过90度、嗯、
然后他是去中国医的时候，中国医的医生介绍过来的，他说他在去中国医找那位医生之前啊，他连走路都没办法，可他只是髌骨骨折，而且甚至还没有动手术、哦、
所以他的问题是出在
他的骨头早就好了。
他这段时间都在干嘛？
没有动，他就是
听、就是、一直休息，
就是休息，
因为医生说教他休息、
嗯、所以他的左脚已经基本上整个萎缩了，他那天做完之后弯曲的角度就到大概140左右，
嗯，
哦，所以我刚才想说这个其实可以恢复的蛮快的，
嗯，
然后就是要请他要就是好好的做，
还好没有僵硬到就是连不外、
嗯、
就是外力介入都无法动，
因为他之前说没有办法走，然后去有一些地方看，然后就会有人跟他讲说啊，你这个就是膝盖粘黏，然后还有地方要叫他打 PRP。
哈，这个不能再打了，他就是要被松，你打什么 PRP 啦，
你知道吗，跟自费物理治疗一样啊当一个、哎、当一个产业里面啊有足够的利益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不懂的跟程度不怎么样的人进来，
嗯，对、欸、
膝盖骨骨折然后术后弯不起来然后打 PRP， 刚我整个是问号、欸、
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逻辑、欸嗯、
就跟啊我扭伤了打个震波一样，我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逻辑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骨折这件事情真的是可大可小，
对
对不对，
对，
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老年人会容易有这样的现象的话，其实预防骨折是最重要的。
嗯，
那预防骨折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其实就是平衡的训练。
对，
那平衡训练你要有足够的肌肉力量。
嗯，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动物实验室一直在鼓励银发族的运动，
嗯，
对，像中部也有北部也有，那这个运动啊不是所谓的真的大重量的训练，
对，
他们需要肌力，可是对他们来说
够用就好，
例如说 对我来说可能100公斤是大重量，对这些老人来说可能20就是大重量，
对，
那个大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
你拿很多很多的重量放在他的身上，再用很多很多的人去帮他撑住，那个其实效益值是很低的，
其实我们不知道那样的意义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是为了建立老人的自信心好了，那可能还勉强可以接受啦，
嗯，
对，他可能会觉得我很厉害，他可以去跟他的老人朋友炫耀，嗯，
对，
那我觉得好 OK， 好，那你做吧
但是在其他地方，嗯，大概没有什么效用。
对，
所以这个是下肢容易骨折的部分，就是摔倒。嗯、对，那对于一般的年轻人来说，大概啦，大部分大家会遇到的骨折情况都是意外居多。
对啊，大部分
很少会有年轻人摔倒然后脚骨折的，比较少。
很少，通常都是很严重的摔伤，
骑摩托车
对
摔倒，
严重的摔伤，
对这种情况比较有可能。那種
年轻人比较有会常会看到有一种是压力性骨折啦。
那个也要运动很多才有会造成，
或者是他的工作，
嗯啊，有可能，
对
对对对 对，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骨折的形态就会跟老年人比较不
一样。嗯，
那老年人的骨折之所以会这么困难，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之所以会跌倒，就是因为他的肌力跟平衡本来就不足了。
嗯，
所以其实手术之后，他们变得更虚弱的情况之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再就例如说站起来，或者是重回原本的状态。
嗯，
那对于年轻人的骨折来说，如果够严重的话，当然就是开刀以后，
嗯，
把它复做一个，例如说内固定，
对
对，这样子。那这样子内固定之后，骨科医师跟物理治疗师的一个合作就非常非常重要。
对
对，并不是做完手术以后就不用运动，
对，不是，
他要在可以接受范围里面，尽可能的保留你的肌肉量。
嗯，而且要先，欸，我前阵子接到一个是超新鲜的。手你出国那个
超新鲜的
骨折案例，
嗯，
就是他来的时候他说上礼拜开刀，
嗯，
然后下一个礼拜就来我们这，嗯，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因为他骨折是在手肘的位置，
对，
就是他能做的事情我就是说，嗯，你现在能做的呢，因为他现在要戴护具，
嗯，
你这个角度大概现在先不能动太多，
嗯，
但我就是很认真的跟他说他必须要让他的肩膀跟他的手腕是正常的。
对，这个是一个骨折之后不管你有没有手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对，
你 你可以先去活动那些没有受影响的地方。
对，不要整个不动哦。
对，不要，例如说像手肘的一个骨折嘛，你可以有限度的去做手掌、手指的训练以及
肩膀
的训练。
对，
因为完全不动的话，才是容易造成后续一些后遗症的主因。
对，
另外一个是在不影响到骨头的位移的情况之下，哦，所谓的等长收缩的训练也很重要。
对，
当我们完全不动的时候，肌肉流失的速度超快，
超快，超快，
超级超级快。
嗯，
特别是卧床的人，他的流失速度会更快。
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骨折之后、手术之后，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希望啦，对对，就是我们在，你有看最近也是我们粉专上面一个。有一个粉丝问的部分，他说他去的诊所怎么都没有看过这样子骨科或是转诊的一个物理治疗师的一个方式。我们希望各科是可以互相理解跟合作，像今年那个物理治疗全联会，他们今年不是跟骨科合办了一个论坛吗？
对，
我觉得那个就很好。对，我们知道他们现在这些骨科医师，例如说他的开刀、他的考量、他的一些针对病人他在想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让这些医生了解，对我们来说物理治疗师在这个时候到底可以怎么样去介入协助，那这样才能促进所谓的专业间的合作。
之前加入在那个医院的时候，他们的骨科医师甚至会让治疗师一起进去跟刀。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酷，
很棒，
看得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为什么
他要这样子
打痕，或是他的术式要长这个样子。那个其实对于后续的复健计划是有很巨大的一个影响。
嗯嗯嗯。
那再来，我想看，这是我们讲的都是下肢骨折的部分。
嗯，
那上肢骨折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摔倒的时候手撑地。
对，
例如说滑雪的时候。
这是你最常看到的什么 Colis fracture？
我自己深切的有体验。
你有体验过？你说
我的手右手有那个，也是跟右脚踝一样有骨裂过
啊？真的假的？
哦，
我的右手也有骨裂过，但是我是车祸。
嗯，
你是滑雪？
哦，我是滑雪啊。
而且我那时候骨裂的是 X 光照不出来的，
嗯，
是王医师用超音波才照出来的。
嗯，
对，才知道有骨折。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也是骨裂，因为骨裂的话会痛。但又不会痛到你完全不能动，
它就会肿起来。
嗯
嗯，说不出来的痛。
对，所以其实你去看，例如说滑雪的时候啊，如果有好，就这过来人的建议，如果你想要开始练滑雪的话，
哦，
一定要先去上教练课，一定要上教练课，跟健身一样。你如果真的完全不懂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就瞎干乱练。
然后第一件事一定要买 PP 垫是吗？
嗯，如果你是滑 snowboard 的话
，PP 垫一定要买。
你不要看着 YouTube 里面就自己乱练，你可能运气很好，天生神力，你就是不会受伤那个人。可是多数人都不是这样子的人。对，你看又回到前面运气的主轴了。你只能掌控你能掌控的地方。
对，剩下只能听天由命。
那，你要冒着受伤的危险，自己瞎干一些运动的话，那就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没错。
那在这种运动里面，或者是例如说像以前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柔道重点学校，
对，
哦，所以这些运动里面，哦，竞技型的运动、速度型运动里面，都一定会教你怎么样安全的摔倒。
嗯，对，
安全的摔倒其实是需要练习的。
对
对，所以例如在滑雪的时候，他跟你讲你摔出去的时候啊，这个就很困难。为什么要练习？因为它很违背你的直觉。
对，
摔出去的时候，以
正常会卷起来。
不是，正常人一定会手伸出去。
哦，是吗？
你摔倒的时候，正常一定会手伸出去。
不是卷起来，
我
们
不会
想要就是 Q 起来。
不会，你如果做得到的话，那表示你有经过良好的训练。
哦，
你摔倒的时候，正常一定都会想要用手去撑自己。
哦，
所以你知道，对一些为什么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好像比较少有这种摔倒手骨折，因为他们根本来不及把手伸出去，
他们连手伸出去都不
来不及，所以才会有严重的摔倒。那对于年轻人来说，你的第一直觉一定是手往前伸，
我们会以为自己是猫。
对，
手着地。
竞技型的运动里面，例如说柔道，你被摔的时候啊，他会用一个东西叫瘦身倒法。
嗯，
就是你要把其中一只手，例如说你被，因为柔道它是抓摔技跟投技嘛，
嗯，
所以你被摔出去的时候，通常会有一只手被控制住，
嗯，
那你没有被控制的那只手，在你落地的那一瞬间要用力的拍地板，
用力的拍地板，
嗯，
就是反作用力。
对对对对，没有错。所以用这个方式它叫做瘦身，
所以就是我要跌下去，手要下去的时候拍下去，这样，
对对 对，
你手就不会骨折。
没错，或者是大家有看一些综合格斗技，或者看一些动画漫画，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样做出削力的动作。
到底反应要多快才做得出来这件事情？
你被打到的时候，你往它 出拳的方向，例如说敏轩你现在在我前面嘛，你出拳打我的时候，我同时往后跳，就可以消去很大一部分你的拳头的力量。
哦，所以我打中你，你同时又往后跳。
对，然后你如果可以完全百分之百配合他的速度的话，这个人打在你身上就会完全没有办法受力。
哦，
对，所以如果你有看刃牙的朋友的话，猎海王就会用这招削力，对，就很像你打在一个卫生纸上面一样，他没有办法受力。
哦，
对，打在木板上面木板会断，可你没有办法用出拳的方式把卫生纸给打断。
嗯，
哦，所以另外一个方法，这个以刚我们讲第一个是这种瘦身的导法，比较像是在格斗的时候会用到的。
对，
另外像这种削力的动作，其实它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的身体要有足够的弹性。
嗯，对，
你要能够放松。
嗯，
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其实不见得是太紧哦，
他们不会放松，
对，他们身体不会自己放松。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这些人在遇到伤害的时候通常也会比较大，因为你的身体比较刚硬。
对，
只要超出了你能够控制的范围，它就会折断。
嗯，
那第三种就是像敏轩讲的那种卷曲型的方式。
对，
例如说在滑雪的时候，教练跟你讲，你摔出去的时候千万千万手不能伸出去。
对，
你摔出的一瞬间你要把手护在胸前。
嗯，用滚的，
所以你不用护头，你手护在胸前，这样子的话最多最多就是用你的肩膀去摔到地上。
这个反应脑袋要很清楚耶，欸，
而且那个真的要大量练习，因为很可怕，你知道很可怕，你一定会想用手撑，这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直觉。
所以你要先战胜你的恐惧，做出明智的选择。
那如果你去攀岩的话，攀岩也会有类似的一个现象。嗯，你在做攀岩的时候落地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讲不要直接就是站着。
嗯，
你落下去的时候你要就是顺着坐下去往后倒。
对，
就是真的让你的人是落下去然后往后滚，这样子去消除它往下掉的力量。
嗯嗯，
哦，所以这些是避免上肢骨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那当然啦，这个是需要进行训练。
对啊，
对，一般来说以年轻人来讲，你要真的遇到这样向前跌倒的情况其实真的不多。
这样听起来其实小朋友就蛮适合先从什么体操那种开始去上，对不对？练带他们练，
其实蛮不错的，翻滚啊，然后这种侧翻前翻，
对啊，
身体的翻滚，你知道其实
你那个时候滚还敢滚啊，你越长大越不敢滚，欸，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很好的做出前滚翻，
一定会歪一边绝对会歪一边。
前滚翻的难度其实很高，
而且你的脖子柔软度要够，现在的人都不够，
没错，所以如果你能够前滚翻的话，至少代表你的脊椎其实能够会受伤的几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对，
你的脊椎有一定的弹性，而且它的刚性又足够。嗯，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滚的时候不会歪一边。嗯，而且它可以顺利的滚过去。
嗯，
前滚翻
大家都需要练体操，
大家可以试试看前滚翻，然后在 IG 上面 tag 我们等一下我们来录一下我们的前滚翻。
我一定很烂超烂那如果真的不幸骨折了，还是好好复健啊。
对，不幸骨折的话，虽然我知道有些开刀的医师会觉得你不要乱动就好。
嗯，哦，
但是请好好的咨询复健科医师，
对，
以及物理治疗师。嗯，因为你开刀的地方不能动不等于其他的地方不能动。
对，
我们是希望尽可能的在你完全复原之前去准备好你的身体，这样你后续的一些复健才会有效益。
对，然后之后要记得疤痕要按摩。
对，
很多人都不敢摸。嗯，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重点好了。对，我们每次如果像这种重要议题都会帮大家做总结嘛。所以第一个啊，骨折是一个老年人，对于特别对于台湾来说，老年人死亡意外死亡率的第二名。
对，
第一名是交通事故。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用力的监督我们的各个政治人物。
嗯，
然后
大家要当一个好公民哦。
对，当个好公民，好好的投票。
对，
然后让交通改善。第二个就是这种跌倒的话，我们要去关注老年人的健康议题。
嗯，
那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你真的不幸骨折的话，不要完全不动。我，哦，除非你是，你知道像金庸里面被那个全身折断，武当派的师兄们，你被全身折断那就没办法。但是应该是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除非你的意外是另外一件事，有那种意外有可能啦，
就是你的意外让你直接到另一个世界的话那就算了。
对，但是不过那样就恭喜你了，你没有留下来继续受苦受难。
那如果你的骨折是这样子的话，那请好好的咨询复健科医师以及物理治疗师，看看有什么事情是你现在能够做的。
嗯，
哦，不要让休息不动以及卧床这件事情造成了身体其他地方的机能退化。
对，
然后第三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的控制能够掌控的东西，这跟运气是一样的。
对，
你的环境，你能够改变的地方，你自己的激励，你的训练，你的反应力，哦，只要这些东西能够尽可能的保持在一个正常或是健康的程度之内的话，那你会有可能遇到骨折的几率相对来说就非常低了。
没错，
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公共环境够好，交通够好的话，你大概不太会因为意外事故骨折。
嗯，
如果你的肌力平衡反应够好的话，你大概也不会因为意外的跌倒而骨折。
然后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鼓励他们去运动。
对，没有错，这也是我们一贯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对，
好，那最后的最后，敏轩，你有用头发骨折这件事情请假过吗？
我没有，我从小就是个乖宝宝，不请假的乖宝宝，但是我很常开玩笑说头发会骨折。
如果头发骨折你没有听过这个梗的话，那恭喜你，你非常的年轻。
现在年轻人不这么用了吗？
他们应该连那个八连档都没看过。
嗯，是吗？
头发骨折
真的啊？他们不会吗？真的哦，
应该是不会。
没关系，我们的同温层没有受精卵。
好，那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维持自己的健康，同时也关注长辈的健康，以及关注整个社会的一个交通，还有我们的一个行人议题。那我是刘月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